本期节目由东方沙龙香水品牌 Melt Season 和小宇宙联合除泥武器共同呈现。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除泥武器播客，我是诗雨，
我是小吴。
不知不觉又到年底了，不出意外的话，这期应该是除泥武器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然后听众说希望出点意外
不出意外的话就不会有意外了。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快到圣诞节了，
感觉每年一到圣诞季，空气中都漂浮着那种节日特有的暖融融的感觉，
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适合围着火炉
来做一个年终总结。
是的，那对我们来说的话，今年年终总结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自由。
对，而且你会觉得不是说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说它像一种气息弥漫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期节目也是由东方沙龙香水品牌 Melt Season 联合小宇宙邀请四档播客共同分享他们的自由心声，来探讨自由与生命形态的多样性，用一颗自由柔软又坚韧的心陪伴伴大家温暖过冬，为2023画上完美句号。
我们也很开心收到 Mel Season 和小宇宙的邀请。其实流动是生命的常态，也可以是关系的形态。今年呢，我们有很多期节目都在聊关系，但之前我们好像对关系的想象总是很狭窄。比如说啊，我们觉得亲密关系就必须是一对一的、长久的、亘古不变的，但为什么不能就是亲密的关系呢？
我们这一期其实是想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对关系的各种迷思，尤其是小吴老师这次去大理之后，好像对于关系有了更多理解。
素大理是这样子的，其实大理我去年几乎同样的时间单元去过一次，那个时候我是做一个选题嘛，我就有一个感觉是大理大家就像候鸟一样来了又去，你在那边你其实是可以交到一些觉得跟彼此非常的合拍的朋友，但是他们总是迅速的就像鸟一样飞走了，然后留我在原地。那个时候我其实对这种关系是有很多的问号的，我会觉得说这种候鸟式的关系它真的是牢固的吗？或者说它真的是深刻的吗？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大家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聚在了一起，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很快就劳燕分飞了，
就有点像一种酒肉朋友，我觉得
有一点这个意思。你就会觉得大家是一个 for one night 朋友，也可以 for one night 一夜的朋友。今年为什么我的想法发生很大的改变，是我最近辞职嘛，我就想着去大理嘛。我本来会觉得这一次去大理我会特别的孤独，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大理了，但是很意外，居然我们当时玩得很好的那波朋友大家都克服了万难，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那个时间我们在大理就重聚了。
是因为你吗？
不完全吧，但是我还是起到那么一点点的作用。
是因为你先告诉了他们你要去是吗？
对，其中有两个朋友还在大理，有一个朋友正好之前在泰国，但是你知道泰国对中国的免签只能一个月，然后他要回国再生存一段时间，他又来大理待一会了。正好还有个朋友是要去西班牙留学了，他在留学之前又想回到当初梦开始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就同居了，就会发现重聚的时候我们仍然跟去年一样的亲密。我觉得很意外，我以为过了这一年大家其实职业背景经历的事情都完全不一样，就应该会很生疏，但没有，大家见到面以后就好像当年电影的片段在那一刻结束了，但在那一刻整个故事又继续的发展了，中间这一年好像消失了一样。
我凑巧了一个电影名叫南方车站的聚会。
哦，
那可能跟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OK， 那我们是在西南车站的聚会。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之前想象的友谊可能就是大家在同一个城市经常见面，分享彼此的消息，靠这种东西来维持维系你们的友谊，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说假如不存在这个牢固的基础，你们友谊很快就会风都不用吹的走两步就散了。
哦，
但你现在就发现我觉得它就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恰恰因为你们过去一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你们还会对彼此的生活保持新奇保持新鲜，然后你们再见面的时候反而还会有更多可以聊的东西。
有可能耶，我们微信都不怎么聊的，都不 update 彼此的近况。
嗯，我觉得是因为过去我们的那个假设前提在于说你必须要不停的联络才能维持关系的牢固，但现在就发现好像关系也不是说只有时时刻刻的密不透风的那种东西把它绑定在一起才是可靠的，哪怕这种候鸟式的你一年飞回来一次，它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它随风飘散。
对，这一期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系其实是可以更流动的，它并不是说一定只有固定的某一个形状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段好的关系。
我觉得尤其在我们俩身上之前这一点都挺僵化的。 感觉今年我们在聊友谊啊之类的各种气球，我是有一种略带丝自豪的语气在说，我就是期待一种重换来重的关系，我就是期待我给对方很多，对方回馈很多，然后我们在这种泰山压顶般的
现在而且两个泰山哎，
对，就是两个五指山哎合上了，这样然后营造出一个天崩地裂般的就是动人的感情。
什么东西啊，感觉就是马上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就要想起来了。
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手牵着手牵着手，
不是手牵着手牵着手牵着手牵着手，
对，你就会期待这种关系。 然后
这个家里只缺一个我
啊，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哎做不到，不是你做不到，而是别人做不到。你很难用这么重的东西去要求别人嘛。尤其是我觉得其实真正好的关系它是越发会远离这个东西的。因为至少比如说你会觉得一个房间它的空气状况良好应该是通风的，而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安全无菌的环境然后把它的所有地方都密封起来，而是应该一个随时通风的状态，它就会是一个可能更健康更适合人生存的地方。
天哪，诗雨推翻了诗雨。The old 诗雨已经 dead 了。
我爱五十五更爱真理。我爱自我我更爱真理。对，如果大家关注我小红书可能也会发现我前段时间特别阴暗的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些我对于友情的感悟。我今年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嘛，最开始特别黏，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在同一个城市了，或者联络变少了。最开始我就会特别疯狂的每天定时定点关心身体怎么样啊，在那边还好吗，要多照顾好自己啊。然后来发现就老是你在发，然后别人也不怎么跟你发，他可能很多天也不会想到你。群聊里
一个小船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划，
凭群聊里也没有人说话。然后那天我就在小红书啪啪啪啪打字，我就说我下定决心了，以后再也不要做那个主动发消息的人了。
你是不是在小红书上得到什么千赞？
没有，几十个赞吧。大家就说刚听完友谊的小船那期哈哈，
这个哈哈就很妙。
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要一个很重的关系嘛，那如果我得不到的话是不是关系就结束了。但后来很意外的发现，在我们大概有小半个月没有联系之后，其中一个朋友突然过来找我说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一下之类的。他说他本来上个星期就在我阴暗的发小红书的时候，他没关注我小红书，但
他就已经在想哎呀这骂的是不是该是我呀。
不是，他没看我小红书，但他就说那段时间他正好本来想约我一起去玩一个什么东西，但因为感觉离我家太远了所以就没说出口。就因为他也是一个 INFP， 就他
很
难说出口。对，然后他变作罢了，可能在他心里他这一通思考就已经跟我产生过连接了。
对，就是已读不回。
对，他在内心里已经给我发出过消息并完成了这场对话，只是我
想哎你的内心怎么还没有给我发消息呢？
对，只是我没接受到而已。后来当他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在我已经给这段关系判死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段关系它仍然在很良好的运转着，只是我好像看不到它在转而已，并不是说所有关系都必须只能是重对重的这样一种形态。
是的，我这里又讲一个俗一点的东西啊，就是我在大理遇到所有人都是批人嘛，我又更多的了解了一下他们批人的一些行为模式。因为我是那种一旦我给朋友发一条他不回，我心里就会有800字小作文，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他是不想跟我做朋友了。但他说他们批人之间的社交就是你不回我我也不回你，就他们都是平均两个月回一下对方的消息，但他们彼此并不会认知这是对方不喜欢我了或者不想跟我做朋友了。我会觉得好处就在于他们知道我作为一个 J 人，我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欲非常强的，他们不会这样子对我。他每次都会先解释一下，可能在三天之后才回我这条消息，解释一下他这三天在忙什么了，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会在意。这仍然是一种友谊的形状。
我觉得越来越理解到的就是友谊它的形状之多样主要在于你无法控制它。你不能够期待友谊永远只有你能想象出的那几种形状。我们之前每一期谈友谊的时候我都说 OK 我现在接受了，有的人可能想贴贴，有的人就想远观，这样子我接受这一点。但我后来发现我
当你想远观的时候他想跟你贴贴了。
对，后来发现所有这些不同的组合方式它仍然是一个在我的想象范围之内的我提出的可能性，但关系的形状很多就在于有很多你真的想象不到的东西。就比如我会以为这个关系可能不发消息就等同于断裂，我之前可能想象的是说我们消息不用发的多么的多多么的长，但可能前提仍然是
我们要发，
我们要发，对吧？超出我想象的是我们不发消息但其实他心里仍然有我这件事，对吧？
你们是不是其实就是有一个宇宙信号然后你们不停的在交互
量子纠缠。我觉得不光是友谊，其实大家对亲密关系这个词它的形状可能就会更复杂，尤其是很狭义的，就你讲亲密关系很多时候你就会把它直接等同于爱情。 我之前有一年去参加跟东京大学的一个合作的项目，然后有两个日本男生，他们关系就肉眼可见特别好。当时我就
磕 CP，
我不磕，我就只是单纯的想说他们俩，因为他们一个是韩裔日本人，一个是华裔日本人，但他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说，那你们是怎么样维持？
他们是要从东亚共同体吗？
他们都在日本长大的了、哦、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们为什么关系这么好？因为我们用英语交流，然后我当时用了 close relationship 这个词，但我当时真的只是想表达说你们两个的友情很亲密，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别的词，我就用 close relationship， 然后大家就非常惊讶，因为亲密关系这个词好像就会只等同于爱情
哦、
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但我当时觉得其实内心隐隐有些不甘，你们就是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呀，为什么非得说是爱情呢？
我就记得之前我们在录一期节目的时候，第一次使用到了亲密关系这个词，当时的语境我是用来代称爱情，但是你很快纠正了我，说亲密关系在你的那个理解里面，它并不直接等同于爱情。
对，因为我觉得亲密关系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更宽泛的亲密的关系。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嘛。前段时间不也有本书特别火嘛，叫冷亲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人与人之间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会让我们感受到彼此之间尴尬肌肤恐惧症之类的东西，但我自己会有察觉到我在文艺作品当中特别喜欢看一类在探索更加自由的更加流动的亲密关系的电影，比如说前段时间被骂特别惨的燃冬
燃冬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所有人都在说就三个人鬼鬼祟祟的脏兮兮的，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的瑕疵啊，有很多我说不通的地方，有可能是导演本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审查或者各方面的原因，我就意识到他还是在亲密关系这个层面上做出一些的可能性。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你很难直接去定义他们，你很难就说、哎、周冬雨和刘昊然的剧中的角色名是爱情、嗯、对，
没冒犯周姐刘哥、
没冒犯没冒犯，那屈汝霄对吧，这个人在其中又是一个什么角色。还有另外一部前段时间比较火的电影就是《鬼家人》，哎，其中有诗雨的老公、
嗯、啊，许光汉
我觉得许光汉在里面也贡献了在荧幕上比较少见的一个男性形象吧、
嗯、
很多人也会拿一种磕 CP 或者同志片的眼光去看他，但他其实本质上不是，
对，他其实是我和鬼成为家人这件事嘛，就他们俩并没有爱，但他们之间仍然可以有比如说理解，尤其是从两个隔得很远的群体，然后有隔阂有误会，然后彼此理解，然后为他完成未尽的心愿，希望他好，希望他幸福等等，这些我为你你为我，但他又不是爱情。
我会觉得这个标题起得很妙，
嗯，
他的两个男主，所谓的双男主，一个是直男，一个是性少数，他们最终也并没有诞生出真正的爱情，我觉得也不是友情，
嗯，
那家人可能就更好一些，它是一种接近于亲情的关系。
对，但这个标题就又指示出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指两个人他们之间这种亲密的友善的充满了爱意与包容与理解与关怀牺牲自我或者希望走进彼此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但他们不是恋人，也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也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词可以形容了。
嗯，
我觉得之所以叫成为家人，有点像排除法、
哦、
就是首先你们不是恋人，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们共处一室，并且在电影里面完成了一个冥婚的仪式嘛、哦、所以是家人，在形式上是家人，那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可能更多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朋友、
哦、
就是因为我们就用排除法，不是恋人不是家人，那关系好像就只剩下友情这样一种形态了，就是所有的不管是同性的异性的，只要你们中间没有 love 这样一个东西，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那 OK 我们就用友谊来一篮子打包了。
还蛮好奇在英文当中你其实刚刚有提到 close relationship 吗，它是只能指代爱情吗？
好像是的、
哦、
好像英文里的 close relationship 就是指代爱情、
哦、那我还是高估了英语，我以为英语当中会有一些更加复杂微妙的用法。
人对关系的想象力就是很匮乏、
嗯、
很狭窄而且很俗，人总是很容易往那种俗方面想，就比如一播客里面如果是一男一女两个主播，大家就会猜测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哦、
对吧，有很多我觉得绝大多数一男一女的主播是夫妻档或者情侣，我之前好像也有看到过一个很少很少不是情侣的男女主播的播客，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简介里面写的是他们是同事，然后
同哦好可怜、啊、
对，然后当时我就也有一丝淡淡的困惑，包括像我们俩聊Tinder那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评论，他们就会说你们俩聊这么投缘不如你们俩在一起吧，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
怎么我配不上
啊，就是啊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类似于揣测关系，但是现在大家都好像觉得我们的关系不需要被定义，
我们的关系就是很多元的关系，
对，就是同事
同事商业合作伙伴。我今年过生日，小吴送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贵重的礼物，一个眼霜。当时我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不禁沉思，
他是不是对我们的关系有所误解？
对，我觉得他送我这么贵重礼物是出于我们的关系是朋友呢，还是出于对商业合作伙伴这个商业关系的维护呢？
天哪，这就是我们上一期聊的话题吗？当我们感受到对方的善意和爱意的时候，我们还是去会怀疑他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不是对我有所图。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关系想象真的很匮乏，前段时间饥饿游戏又上映了一部前传嘛，然后我觉得其实
真的时代的眼泪，
对，
童年的回忆又回来了。
我童年，你童年，我都初中了
那我怎么还童年？哎，那大表姐还演吗？
没有，这个是前传，讲的是里面那个斯诺总统的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又去找出之前的饥饿游戏重温了一下嘛，发现其实饥饿游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角色关系，女主角 Candice 和她去国会首都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造型团队嘛，她的造型师是一个男性，类似于造型师帮助她在比赛前引人注目，她很理解她，然后在后面她参与革命反叛事业的时候也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女主角，她只是靠设计服装这件事情来帮她传递出信念和力量嘛，同时女主角也觉得她在首都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是唯一她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跟我朋友一起看的时候，她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她是喜欢他吗？然后
男的喜欢女的，
对，她就说这个男的是喜欢他吗？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看到一男一女对彼此很好，在并肩作战，你就会觉得他是喜欢他？好像在这个异性恋中心主义的世界上，你很难相信说一男一女他们之间有，我都不说纯友谊了，就是单纯的善意和爱和理解支持这种东西，因为你无法定义它。
我其实会很讨厌很多影视剧，它最终要把两个人写成的结局就是得在一起。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个小甜剧叫《心跳漏一拍》，我当时就看了第一季，第一季里面它大概有两个配角吧，因为是美剧嘛，大家就会给它赋予比较多元的这个性向。简单来说，可能有一个人接近于无性恋，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跨性别，就男跨女，他们两个就是以一种 close relationship 的形式一直存在着，但从来没有人说我就是你的真爱，但他们两个每天晚上就一起在家躺着看 Netflix之类的，真的是亲密的伙伴一样。但是第二季两个人就表白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瞬间变得无聊起来。
对呀，当一个关系它不存在表白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性。我有时候看到就影视剧作品中一男一女他们关系很好，但并不是爱情，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因为对方和别人发生了亲密关系他们就嫉妒啊吃醋什么，就没有，他们就显然可能不是爱情，我们也不能定义友谊吧，因为比友谊赋予了更多内容。每次看到这种情节我就会觉得很轻松，我的心里就像长舒一口气一样，然后每当导演就是感觉那个氛围好像烘托到他们要接吻了或者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很紧张，
你说别接吻别接吻，
别我像就是小吴每次抱着仔仔要亲他，然后仔仔就把爪子往小吴嘴上一伸，就是 no stop 那种感觉。而且有时候很多人会讨论说那种影视作品里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会觉得不用讨论，世界上就是存在这种你无法定义的但是很正常很健康大家彼此为彼此好的关系，不行吗？
我就会发现我看影视剧有个特点，我永远最喜欢看前三分之二，因为前三分之二就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下一个最终定义之前的
关
系
关系
他们的关系散系化就出来了。然后
谢谢萨迪
之前我看过一个韩剧，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
stop
就是25-21、我觉得他前半段也是这样，
对，就你不觉得男女主之间是爱情
哦？
当你只要不觉得是爱情之后就特别好磕，
对，还有女一和女二，那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哇，顶峰相见，互相我一辈子的敌人，
对，我当时就觉得女一女二，哇，我喜欢疯了，两个女孩都是击剑选手，都羡慕对方的实力，
对，都在处理武器，
然后又有一些争执矛盾，哎呦，为彼此好，然后又彼此相爱那种感觉。但我就后来发现所有这种，你看我们需要用如此长的一段定语从句来描述他的关系，那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直接会总结为两个字母 CP
哦，是，
然后当你形容这段关系的时候只有两个汉字叫好磕，就是我为什么对磕 CP 这个行为有点反感。还有我很讨厌，对不起，就是如果观众中有这个群体的话，我不是要冒犯你们，就是
你说 CP 粉吗？
对，就是磕那个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的
哦，
我就觉得他们的关系 那么
就是 CP 矮化了，
对，就是那么有张力的关系，你咋能说他就只是 CP 呢？
哎，咱初音武器要不要给他们重新下个定义吧，就是 close relationship。
就是因为又是战友又是朋友，两个少年人志同道合，但是又在世界的波诡云谲中有这么多的变化，然后一个走向邪恶，曾经抱着同样伟大的目标，但是最后又不得不刀戎相见，这么有张力又感人的关系，最后就是他们是 CP 是情侣，哎，我就觉得矮化了，就是你把一个像宇宙般浩瀚的关系套进了一个乌龟壳里。
我觉得这两年我看到的实践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其实是绿叶，就是范冰冰主演的那个电影嘛，因为我之前采访过那个导演韩帅，这个故事大体上就是讲的范冰冰饰演了一个常年被家暴的中国移民，生活在韩国，然后她终于逃离了丈夫的控制，跟另外一个女孩一起踏上了一条逃亡之路，在这条逃亡之路当中又互生了一些感情，很容易嘛，大家现在特别容易爱磕这个 CP，
就说是同性片。
对，而且他俩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范冰视为很姐的一个形象，然后另外一个叫李珠英的那个演员他可能就是一个小狗的形象，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姐狗。但我在采导演的时候，导演就说他其实特别反感这样子的称谓，就反感称他们为 CP、甚至他为此对于一个电影中的情节挣扎了很久，因为电影当中是有一场床戏的，他会想我到底要不要拍这场床戏，会不会我拍了这场床戏之后所有人所有观众就会直接定义成他们就是一对拉拉，
一对恋爱关系。
对，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也刻意的做出了一些设计，比如说像范冰冰以前的一幕形象大家会觉得是那种蛇蝎美人嘛，然后那个女孩她可能就是短发的女孩，就像一个假小子，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更男性化一个更女性化，但是他其实就希望他们两个的角色在这段关系中是实时转换的，是实时发生变化的。影片的后面就有很关键的一幕，范冰冰饰演那个角色穿上了皮衣，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她不再是那个柔弱的形象了，导演是想要打破说在这段关系当中谁是那个所谓的男人，谁是那个所谓的女人，并且他说他们三个人导演和两位主演都很认同他们这个关系显然不是爱情，但是大家就会问如果你们不是爱情你们
是
什
么呢？
他那个回答非常好，他说他们的感情实时改变不可定义，他觉得女孩之间的情感无论是不是恋人都有一个特殊性，首先我们是同一个性别，我们都是女人，我们是同源的相互理解的，然后我们是相爱的。
对，就有点像莱农和丽拉。对，其实大家讲到我的天才女友嘛，还是把定义为朋友，但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超出了 friend 这个词可以承载的范围的。我也不是想要矮化 friend 这个词，但显然他们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被排除法装进友谊的，就是因为不是恋人不是家人所以就被排除法装进了友谊，但显然友谊是分很多不同层次和维度的。
天哪，我们友谊好可怜呀，像块砖哪里有用往哪搬，
你不觉得吗？就是哪里有用然后别的词形容不了，你就盖上一个好朋友的这个旗号。其实我也能理解大家会把这些东西表达成 CP 或者好磕，是因为你像韩帅导演包括像我们都需要用这么长的一段话来叙述，但所有的这些关系无论是影视作品中还是我们的生活中你是需要讨论的需要交流和表达的，这么长段的流动的变化的叙述就是会降低表达的效率，大家为了沟通为了表达不可避免会需要用一些标签化的词汇。
对，我会觉得我们刚刚谈论的关系更多是一对一的关系嘛，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但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多元成家，就意思是一个家真的可以不止两个人，
就是我真的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呀。Yeah, 可能这个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了，
就是有我徐光汉和满岛光
想的还挺美你们都是光光恋，光光和一个
光光
雨
光光雨
这个件事情其实也是我在大理给了我很多思考，因为在大理其实有一种组织的存在形态嘛，叫做共居社区。其实就是一帮年轻人类似于合作的形式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里边，但是它跟普通的合居不一样，就是大家会有更多的共同体的连接，比如说大家会有一个公共场域，大家会一起看电影一起做饭，然后真正的形成了某一种社区的组织，会有各种的规章条例，并且我觉得最底层的就是大家有更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底层价值观，大家会更把这里做家。我在大理虽然说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啊，但是因为在这些社区里面就认识很多的朋友嘛，我就天天在不同的家里面穿梭来穿梭去，
吃百家饭。
对，吃百家饭，每个家里面都有一只狗，跟那只狗玩的也特别好。对，这可能是我们在北上广比较少感受到的，我们会有一对一的朋友或者定期聚会，但是大家并不会选择真正住在一起，就像老友记一样真正的组建一个家庭。 你就会发现在那边每个社区他最终想要实践的想要达成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家的感觉，其实是很当代的一种观念了，家人是可以选择的。
嗯，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家人。
对，包括其实我在那边也碰到了一些用我们所谓主流轨道的眼光看来会有点奇怪的，比如说我有遇到一个朋友，他之前是未婚生子啊，生下了一个小孩，生下这个小孩之后就跟自己的那位男朋友分手了，这个小孩就由整个社区来共同的抚养。
哦，
所有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小孩，他在社区里面窜来窜去，他就会把自己认识的每个人都取他的命名叫什么什么精灵，比如说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叫做葫芦精灵，哎，葫芦精灵又来玩了。
我就想到你很难说这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限定在关系中，关系它是和名称绑定的，比如说如果你们是家人，他可能就会管这个叫叔叔，管这个叫阿姨，管这个叫大伯，对吧？但没有，他会赋予名称。你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欧美的亲子关系就会比可能我们的亲子关系更自由流动一些，是因为他们欧美人经常会可以管自己的爸妈叫
名
字，
哦，
对，就会说嘿 Charlie 怎么怎么样，哦，其实 Charlie 是你爸。
哦，嗯，那如果他们都叫 Charlie 呢？ Hey Big Charlie， Hey Small Charlie，
Charlie Junior。 刚刚你讲那个抚养小孩就是吧，你看他会给他们以他自己的命名叫什么什么精灵，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特别新奇的表现。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有大宗族和小家庭，就会有分两个维度，其实在大理也会这样子，那可能社区它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宗族社会，那它也会分成一个更小的家庭嘛。就像那一位妈妈她后来也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其实这位新的对象他是一个男跨女，这个小朋友他就会知道说我现在有两个妈妈。
嗯，
对，他会把两边都叫妈妈。我也观察到他跟另一位妈妈之间的相处方式，他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是直呼其名的。
嗯，
你就会知道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以一种朋友的方式去相处。
嗯，你看当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形容的时候就用朋友这个词
啊。
像你刚刚讲的这种很多元的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大或者特别外部的一个东西，一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感觉。但我觉得这里两年让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很不一样很多元的关系形态，其实是我与我的关系，不是真正的我。因为去年我采访了严一严月，他们是一对双胞胎，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嘛。严严月他们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吸引人，因为就有点像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们从小穿一样的衣服，一起长大，睡同一张床，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们好像想的都是一样的，但我们的喜好里又有各种细微的参差的不一样。我会无条件的爱他，就像无条件的爱我自己一样，我无法离开他，但我也会暗暗跟他比较，也会有嫉妒，有潮水一般汹涌的情绪，甚至可能会跟他喜欢上同一个人，我们也会有争吵，但最后我们又笃定彼此永远相爱。他叫严怡，我叫严月，我觉得这种关系，
坚毅的名字呼唤我。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关系也特别动人。但你很难说严怡严月他们什么关系呢？你说他们是家人吗？那显然不止于家人，对吧？那他们是朋友吗？显然也不止于朋友。他们是我和我的镜像吗？也不是。
他们是双胞胎的关系。
嗯，我是一个双胞胎。
哦，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动人。
大家小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过这样想象？反正我有过，我会想说如果我有个双胞胎会怎样。它特别像是一种对照组的实验。你刚刚说嘛，你对待他如对待我自己一样，但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怀疑，比如说我其实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我自己嘛，那我有没有可能无条件的爱那个跟我非常相像的另一个人呢？
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克隆人的概念几十年来都非常感兴趣的原因。像最近我还会感觉到有真的存在很多很多我们无法描述的关系，像前段时间雪莉 FX 的雪莉因为去世了嘛，最近放出她的
真理，
对她的纪录片之真理。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 FX， 就我喜欢第一个韩团就是 FX。 雪莉去世的时候我就很难受，我那天看到小小手机就直接从手摔到地板上，然后那天都很痛苦。我看到至真理里面的时候，雪莉就提到说对她来说最重要最在乎的其实是 FX 的团员。当时我就非常感慨，因为你想，我觉得女团成员男团也是啊，就是韩团的成员之间关系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因为在成团之前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竞争对手，需要每个月进行生死厮杀的考核，但成团之后他们又是必须要彼此紧紧依靠的队友。雪莉其实她是团里最小的，跟大家也相互扶持关系很好，但后来又因为她自己恋爱还有爆出各种当时看来的丑闻，所以雪莉后来在团队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就退团了。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他其实做出了对团队很不好的事情，团队成员对他是不是也会有很多非议。 但你后来发现不是的，所有这些在外界看来会导致他们矛盾分歧的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在内心深处就是你最重要的人，哪怕你们有过竞争、厮杀、影响，带来负面新闻。雪莉去世的时候 FX 每个成员都出席了嘛，这种关系真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你很难在世上任何其他地方寻找到的关系。
其实我当时也有看到，在雪莉去世之后，很多人仍然对他怀有很大的争议，包括这次纪录片放出来后也是，大家会说你那么在意你的团员，你当时怎么做那些事情呢？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使得你退团了呢？大家好像也会陷入一个逻辑，就是你就是得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办法和你的团员们永远的在一起，你们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亲密无间的伙伴，
你们才算关系好。
对，大家无法理解，比如说雪莉其实后来她的工作中心确实转移到拍戏上面了，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兼顾 idol 和演员这两个身份，人可以在选择另一条路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曾经的伙伴们是自己最重要的伙伴吗？我觉得当然可以做到。
对，雪莉当时其实是因为她跟崔子谈恋爱就缺席了 FX 的表演，后来就直接退团了嘛。很多人就说，你如果真的在乎团员，你为什么要去谈恋爱？为什么要不登台之类的？这其实仍然是我们自己在用我们对关系定义的框架去框住他。我们会觉得负责任的关系，你要强担起自己，然后压榨自己的喜好，压榨自己对爱的需求，去满足外界的想象，去成为一个标准的产品。我们认为关系好，就是你把别人放在心上，为所有人好，不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也许有可能对他们来说，你作为一个人，你的健康，你的喜好可能更重要等等之类的，我们没办法揣测。但我觉得至少不能够说只用我们所理解的那唯一一种形态去框住它。
所以我现在其实很难轻易磕 CP， 是在于我会觉得现在可能 idol 的工业化太显著了， idol 成为一个产品， idol 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种产品，我会觉得他们镜头面前那种表现太熟练了。
对，你都很难想象里面到底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还有多少可流动的成分，而不是那种还是按照框定的程序去一帧一帧表演出来给你们磕糖的那种地方。
之前我其实看过一个 cut， 就是宋茜有一次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过雪莉的名字，他一下子转了下头捂住了脸，我觉得那种是非常真实的。他当然没有说在镜头面前直接大哭起来，但他们的关系在那一刻就是如此的让你感受到动容。
对啊，这种真实鲜活的东西才是我们觉得关系之所以为关系之所以珍贵的地方。
但我们刚刚所说的很多关系就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所以让我们看来它更多像是一个工业糖精。但我之前跟我的咨询师有进行过一个讨论，我跟咨询师讨论说人的亲密关系，那个时候我把亲密关系列成爱情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众包，因为我理解人对于亲密关系有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是可以把它像机器拆分零部件一样拆分成一个一个小的。
我懂你想法，就老找不到合适的人谈恋爱，是不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可以同时满足你的亲密关系的所有需求。我曾经有过一个 to do list，To do list 里面有一项代办事件就是列亲密关系需求表，我试图像大家说那样列一下，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陪伴、荷尔蒙、有人给我做饭，
天哪，
假设嘛
okay.
假设嘛等等之类的，然后有人陪我聊天，有人送我去车站，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一项是妈妈可以完成，这一项朋友可以完成，怎么样，你把它拆分出去。
我觉得这一期听众朋友们会在底下像求牛奶蛋白含量的表一样求这张表。
但那个
表
我还没有做就谈到恋爱了。
哦，天哪，这就是炫耀吗？
啊，不是。
我可能当时没有你那么分的细啊，我会觉得粗糙的我会分成三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精神吸引，一方面是浪漫吸引，一方面是生理吸引。我就跟我的咨询师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能不能把 A 交给 A,B 交给 B,C 交给 C 呢？然后我咨询师就听了，他说不是的，他就举了一个可能心理学上的著名实验，给一个小猴子面前放了两个妈妈，一个妈妈是毛绒玩具的妈妈，毛绒玩具的母猴子，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奶，他只是一个毛绒玩具而已。另外一个妈妈就是一个机械妈妈，但是这个妈妈有奶瓶，他可以去吸奶。你就会发现小猴子去那个机械妈妈那边吸完奶之后，他还是会去那个毛绒妈妈那边寻求拥抱。然后咨询师的意思是说，你仍然每个需求都要满足的。我说对呀，可是他不是有我们两个妈妈吗？我也可以去找两个亲密关系的对象啊。然后咨询师就愣住了，咨询师就说我太聪明了，他本意就是跟我说人这些需求是不可能相互取代的。
嗯，但你就会想说那 OK， 我不相互取代，那我同时满足。
对，甚至我实践过
同时跟很多个人谈恋爱。
No, 不是，我之前会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会觉得我们发展出 一段类亲密关系。
嗯，
简单来说就是我会觉得我们之间真的非常的亲密无间，我们每天都会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会立即的告诉他，他会立刻告诉我。可能在彼此特别低谷甚至是遇到极其强烈的情绪危机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彼此以支持和陪伴。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诶，我们这种关系虽然其中不包含生理吸引，但是似乎精神吸引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浪漫吸引可能都完成了，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是可以称之为一段亲密关系？
嗯，
因为我俩都老大不小了嘛。
老大不小，
我俩甚至考虑过结婚
啊。真的
真的。但这件事情当它被落地，你就会发现面对困境，我们这样的一段关系你也不能叫悬浮，但它显然在这个社会里面是飘着的，你找不到一个它的位置，
它在这个社会的主流框架里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结婚，你就把它嵌入这个框架了、你就被迫面对着嵌入这个框架以后要面对的一切。譬如说我们结婚之后，我可能每周要去他家吃一次饭
啊，
我就心想啊，我很想跟我这样一个很好的朋友缔结一段更重的关系，我需要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对我来说每周见一次家长真的代价太大了
啊。但我想问，你们想过要结婚是你想过还是你们聊过？
我们聊过
啊，
是对方提出
啊，他想跟你结婚。
对，咱也是有人要的呢。
嗯，
哦，这也是我们现在人会面对的一个困境。我们想要去创造一段新的关系，但是最终这个关系是不是还是要用某种模板去把它套住？
对，还是要面对很多外在的世俗的压力。
对，
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探索这个关系自由的边界，但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大的框架中，你再怎么自由好像总是还会面对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就抛开这一点之外，因为我觉得这些可能仍然不是说一种自由的关系形态中最最本质的问题嘛。我觉得还有一些无法忽视问题，就是自由的关系总是会让人觉得它是飘忽的嘛，因为它飘忽所以它就会让你觉得不安全或者是靠不住的。
我当时看到《鬼家人》电影的时候，片名最早刺我一下的其实是家人这个词，就是因为有段时间我曾经有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共同有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面我们彼此就会称之为家人。当然家人现在已经很泛化了，
我是互联网上家人们。
对，但是
还有火锅上 JRS。
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家人们还是跟互联网用语不一样，也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对他定义不一样啊。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更亲密的超过于朋友界限的这样一个称呼，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正好是发生在疫情期间，哪里都去不了嘛，我们唯一可以让彼此喘气的时刻就是我们去京郊自驾，这个关系就在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旅程当中越来越紧密起来了。但是也会面临很多分别，如果大家并不在一起工作，或者说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未来各自的目标要去追求，或者其中有些人缔造了一对一的更传统的亲密关系，那等然你们的位置就会往后靠嘛。当我们已经慢慢的离散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前辈，因为他跟我们都比较熟，他就说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就说，诶，你们那个家庭呢？对，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一个人真正的把一个家庭去定义我们当时的关系，但是却发生在这个家庭已经分崩离析之后，我就也会意识到说，诶，你去创造了一段并不被定义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关系确实还挺容易终结的？或者在阶段性的那个我们并没有彼此的唯一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找到一种代偿，我会去想，诶，是不是它只是阶段性的，它是不是只是在这个瞬间在这个时刻在这个高压的社会背景之下才会发生的。
嗯，我觉得这个关系的形态它其实听起来非常自由嘛，你会觉得说你们几个没有选关系人，但你们却缔造了像一种家庭一样可以彼此依赖彼此信赖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对这段关系的期待它的底色仍然是非常传统，比如说你们仍然期待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变故我们依然可以紧紧的团结在彼此周围依靠彼此的，它的这个底色质感仍然是一种可能在它自由的表象之下非常传统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仍然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嘛，好像很难真正的去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大家好像仍然在进行某种关系的排序。如果说我有了一个男朋友，有了一个女朋友，他一定在我心中就是第一位。会有朋友跟我说，对他来说就是有两个维度嘛，可能男朋友女朋友他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亲近的圈子里面，好，所有的朋友都会聚集在更广的那个圈子上面，两者是固若金汤无坚不摧的。
对，我觉得这对我今年来说也是个特别大的考验。我今年谈恋爱之后，我自己会对自己有一个特别强的要求，我不希望因为我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影响我其他的亲密的关系，我很不希望我的恋爱影响到我和我其他朋友们正常的相处。但后来我就发现两边的时间我都不能减少，就变成两边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留给我自己的时间变得很少。
哦、
而且我又会发现，对很多我其他谈恋爱的朋友来说不是这样，我就会觉得希望我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友谊中仍然保持比如说我个人的完整性，然后我会尽量少的提及我的男朋友和我的恋爱，我就还是想像我没有恋爱一样跟他们聊天和相处。
怎么听起来这个男朋友有些没有名分呢？
不是，就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种一见面就男朋友长男朋友短的那种人、
哦、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友谊的不尊重。
哦、嗯，我就想到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惠子凝视》，惠子她其实是一个聋哑人，她跟她的聋哑人朋友们大家是在打手语的，电影就有一个片段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吃饭聚餐，大家互相打着手语，但是片中没有给字幕，很多观众就会倾向于觉得四个女孩在一起谈论就会谈论自己的男朋友。其实之前戴老师戴锦华老师
在北大做过导览，
对，他也是这么理解这段的，但事实上最后导演揭晓了真实的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就是在谈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
对吧？
对，其实你们聚在一起可以不用讨论你们的那个男朋友的。
嗯，对，然后我就会想说我仍然希望在不同的关系中不要让任何一方过多的侵占我或者腐蚀到别的关系，后来发现确实很难，而且好像哪怕我自己不想进行排序，社会规范也会进行排序，他们就会觉得你把朋友放到跟男朋友一样重的位置好像不太对。
哦、嗯，男朋友本人会这么觉得吗？
男朋友本人也会觉得受伤。
哦，怪怪的，我怎么跟你别的亲密的关系混为一谈呀？
因为好像亲密关系它的亲密就是要靠一种排他或独特性来存在、
嗯、对，你看亲密关系中间就是没有的，亲密的关系就是把他们分开了一点，就还是有距离的远近的、
嗯、一个白一个勺就把他们分得很远。
对，我之前在共居社区里面也建立过这样的类似的友谊或者说情谊吧，但是你就会发现它总是很容易走向终结，好像不仅仅是我当时所在那个社区，而是全国各地所谓的进行一些创新的实验的社区都坚持不了太久。我当时就采访过一个社区里面的老人嘛，一个老成员，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加入这个社区，我仍然对他抱有非常多想要探索期待的部分，但他就用一种历尽千帆很沧桑的语气跟我说，一开始我跟你一样，我也会交出特别多的真心，我会觉得哇，在这里我会认识太多跟我像的朋友了，我会对他们每个人都抱有非常多的真心，但后来就会发现，哎，所有人怎么都这么快离开了呀，我刚刚跟 A 关系变好 A 就要走了，我又开始找其他人，我找了 B 又要离开了，最后发现哎，所有人都会走。我也会想说，如果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看重这段关系的话，真的是可以接受分别的吗？就是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系它越自由必然就会带来的代价和困境，一个不断流动的自由的东西它一定就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安全的，自由和安全感好像总是一个对立的词。我觉得我们对于离散和分离的恐惧其实本质上还是在说明我们在追求的是一种不变的确凿的东西嘛。你担心分开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了变化，你一边说着你希望你可以建立一种很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自由的关系形态，另一边你确实有很难做到接受一段关系的断裂，因为只要它带给过你好的感受，一旦这个自由的关系曾经带给过你温暖，你就是很难接受它的消失嘛。它背后其实就是你无法接受的不光是关系的消失，是一个你对于确定性和稳固牢靠的东西的失去的这种不安感嘛，就还是害怕一脚跌空。
所以我会发现自己也会有一个倾向，在任何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去理清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上一期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最近展开了一段通信的关系，它对我来说也是一段没有形状的关系，成年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发现我还是会在我的第一份信中不停地去问，诶，你是为什么要跟我写信呀？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呢？我好像总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尽管有可能它是一个充满否定性的答案，不想听的答案，我也想得到一个答案。
因为你要追求确定性嘛，确定的痛苦也好过不确定的未知的迷茫和恐惧嘛。
是，
因为自由的关系它一定不可能是确定的，自由的关系我们对它会带来的种种分别或者走散的感觉，其实就是你不知道之后再发生什么，你很难接受说关系是有存在和消亡这两种可能性的。我最近一个新的感受是，我们还是很容易陷入说关系不是有就是无，不是存在就是消亡这种二分法。我现在会感觉关系可能更多是一种在不断起伏的状态，可能它现在是你们在一起，之后也许你们就分开或者这样关系看起来结束了，但它并不意味着这样关系永远的是零了，被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了，就好像它只是在一个起伏期，只现在处于峰底，因为你正处于其中，所以你没有一个上帝视角，你看不见嘛。我之前会想到今年的一部韩国电影
叫《过往人生》，
其实是美国电影。
哦，对，
哦，是有一个含义。
嗯，因为他探讨的就是姻缘这个话题，一对韩国的男女，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By the way， 我想说，我觉得"青梅竹马"这个词很好，因为它并不强指向爱情。
但是"青梅竹马"就是你们从年少的时候就相认识。
我的意思是，它并不指向爱情。你们相识共同长大这样的一种关系、
哦、
而不是一种被明确界定了的我们要恋爱要结婚我喜欢你的这种关系。
对，我会觉得在过往人生里面对男女主一开始那个关系就写得非常好，他们没有写我们就是彼此初恋、
嗯、
我是一个在十几年二十年后重新遇见初恋的故事，不是。
他们小时候是青梅竹马，后来女主就移民去国外了，过了十几二十年吧，很偶然的机会男主又到美国来找她，他们又相会了。那个时候女主已经有老公了，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们又见面谈论他们过往的人生又告别。这就是一种姻缘嘛，在茫茫的人海，在宇宙，在时间和空间的所有电波中，我们离散过，最终又相遇了。但相遇并不意味着我要离婚，我要跟你重新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需要给出个定义，我们要约好以后要不要再见面，都不用。我们又见到了，我还是在美国，你又回到了韩国，但这段关系并不是从此就又变回零的状态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不断起伏的自由的状态。
这个电影特别打动我的一个情节是，当时女主全家人已经确定要移民去美国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女主和男主其实只是处在一个可能情窦初开，有一些朦胧的情愫的那个时刻、嗯、这个时候女主的妈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带女主和男主一起去游乐园玩了一整个周末。
对，当时就说你想跟他约会吗？
对，那个时候我很震惊，我们这种人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确凿无疑的分别，及时止损的方式就是我们尽快的把我们的爱情遏制在萌芽当中，我们不要让它逐渐成长、嗯、因为你长得越大你之后面临的痛苦就越深。但是女主妈妈不是这么想的，她会觉得既然你都要走了，你就在这里体验到你人生最早的关于无论我们把它定义为爱情还是朦胧的任何情愫的滋味，那此后它永远会存在在你的记忆当中，它也有可能像这个故事后来发展的一样，二十年之后你们又重遇了。
嗯，但我觉得它还有特别微妙的地方，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后来又重遇的时候，其实变成了一个三个人的故事。女主那个时候是有老公的，然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酒吧里，
对，三个人又脏兮兮的鬼鬼祟祟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在这种自由的关系形态中，我们要怎么理解爱的排他性和独占欲这个问题。
印象非常深，电影的开始场景是一个旁观者视角，他们三个在酒吧那边喝酒，女主其实一直在跟她的那一位青梅竹马聊天，旁边是她的老公，但是因为听不懂他们说的韩语，所以老公一直没有插进话，落寞的在旁边。两个旁观者一直在想，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关系？有的就猜他们可能是普通的同事的关系，有的就猜可能他们中间是有过一些瓜葛和纠葛的。这个悬念就很妙，整部电影就是在探讨关系到底是什么。
不是还有人猜说可能这个女主和韩国人是一对情侣，旁边的那个白人可能是她的同事，还有说可能她和白人是男女朋友，韩国人可能是她的哥哥或者亲戚之类的。
你看三个人的关系就比两个人
复杂
和有意思很多。
白人老公我真的很敬佩，你看他处理这样一段姻缘的方式，他内心肯定是会有嫉妒和独占欲和不甘，但他不是在消化或者拒绝或者让自己做了一个大度的人，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他在尝试去理解和接受姻缘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但同时他又认为对方是个很好的人，他想尝上所有这些复杂情绪共处。
你会发现女主老公他做出来的一件事情，他为了在这段关系中争取自己的主动权，他开始学韩语，因为他发现女主在做梦的时候其实说的是韩语、
嗯、
他就意识到尽管我们现在是最 close 的关系，但是我没有办法参与到你认识我之前的那一整段人生当中去，这段人生其实是他跟男主共同经历的。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时候他又有点弱势嘛，他想加入那个家庭打引号的家庭那一段记忆当中，
还想成为姻缘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人性，当我在一段非排他性的关系当中，我仍然会抱有独占欲，当我跟一个人关系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总是想要更进一步，我总是觉得我们能不能更近一点，我们能不能触碰到彼此，我们能不能紧紧的抱住。
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动物，会觉得你想从关系中获得的就是安全感。当我们想追求一个更灵活更自由的关系形态的时候，自由和安全它又是天然矛盾的，它中间必然不可能是完美吻合的。
我在 date 的时候我都会问对方说我们现在是 date 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去见别人吗？他就说可以，我就知道哦，我也安全了，我确定的知道他是在同时见多个人，那我也有权利去见多个人。我很害怕说诶，我进入了一段排他性的关系，但人家不这么觉得。
归根结底，你想不断去询问，去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你想要一个确定性和一个安全感嘛。哪怕对方给你的答案是说你可以去跟别人 date，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你在这段关系中的安全感你丧失了吗？
对，会觉得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你。
对对对，大家好像陷入一个误区，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一段会提供给你安全感的关系。我们好像想要在关系中去寻找到那个东西就是安全感，但我觉得所谓自由和安全之间的这个矛盾，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安全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安全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安全。排他的关系，他给了你很多承诺，你们不再和其他人见面等等的，这个是安全。但如果说只是承诺真的给你安全的话，你其实没办法控制一个人的心的，对吧？你没办法去控制他会对另一个人动心，哪怕你们确定了关系，
心里偷偷的金屋藏娇了。
对啊，因为人是太复杂的东西，所以关系也如此复杂，你没办法去强求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正的安全感恰恰不是这种对牢固不变的寻求一个确定性东西的追求，而是你能够承认这个世界上人就是很多变的，关系也是很多变不断流动的，真的很难去求得一个牢固不破的东西。在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仍然能够接受它，然后去享受世界，享受你在每一段关系中的每一个阶段，享受当下。我觉得这种心态才是真正有安全感的状态。
因为更多时候你是自己给自己赋予了安全感，而并不只是某一段特定的关系的结局带给你安全感。
对，你要知道你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嘛。我最近会有这个感觉，是因为我最近新养了一只猫。
这两周真是官宣特别多哈、啊，既养了一个男朋友，又养了一只猫。
哎，人生不堪重负。
哎，说说看，这三个排序：朋友、男朋友和猫。
我排第一个，受不了了，因为这三个东西都搞得不堪其扰。那只猫是一只流浪猫嘛，它之前一直在户外。我之前看到它在小区里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活泼，到处乱跑。可是它一到我家之后，就变得非常胆小，一直缩在沙发底下不出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还没有见过它，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我就会在想说，那对于我的猫来说，缩在我的沙发底下一动不动，这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不会有危险存在的、能让我感到舒适的地方。但这真的是安全吗？我会觉得它之前在小区里到处乱跑飞奔的时候，那种到处都有人来人往，有车声，有各种危险和意外，随时会发现，可能会有它的天敌出现，会有别的猫跟它抢食，可它还是能够享受的在草丛里奔跑，去追蝴蝶，去抓那个球，那种状态其实比它躲在我家的沙发底下更接近于安全。
上一期感觉你要裸辞，这一期感觉你要把你的猫放生了。
它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在适应，你在慢慢寻找什么样的状态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但并不是说在我们找到它的这个漫长过程中，因为我们感到了太多恐惧、太多危险、太多对于失散、分别、不确定的这种害怕和担忧，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又缩回到了一种牢固不变的，我只相信这一个传统框架的东西，把它框定下来才是我要的安全感。我觉得这就让我们之前的那种自由的尝试又都倒退回去了。
我最近也在跟我的猫的关系当中重新发现了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理解的那种安全感是在于我可以控制这段关系，好像对方离开你就活不下去了。我最近把我的猫寄养到朋友家，我一开始会露出非常荒谬的念头嘛，啊，仔仔是不是就是会活得很不幸福呀，很不开心呀，他是不是每天都会在想我呀，就非常自大的傲慢的想法。朋友就每天会给我发仔的照片，然后你就发现，哦，仔仔在睡觉，哦，仔仔起床啦，哦，仔仔在麦麦的猫窝里面爬来爬去，哦，仔仔正在跟装修的工人进行一些友好的互动，仔仔自己活得很好，他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安全感也在于你尊重对方的需求，你尊重对方有他的一套行为的逻辑，你尊重对方可以有自己的一整片的天空。
当你既尊重对方又尊重自己，你知道你就应该是如其所是，对方也如其所是，因此你们的关系是可以在一个变动流动过程中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想要去做出定义关系这样一个行为了。
最近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关系是很难去被定义的。当我们在谈论一个物体的形态的时候，我会觉得水是最像的，因为水你很难去定义它可以变成任何的形状嘛。上一周我其实也跟大家聊到了我在重读塞利鲁尼嘛，他那本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面其实也有一句话，这句话我当年划过线了，现在又重新划线了一次。他就说，有时候我认为人类的关系是柔软的，像沙或者水，而我们将它们倒入某个特定的容器，从而赋予了它们的形状。
感觉好像很多作家都会在书里写到水嘛，不光是西方作家，在东方哲学里很多人也会提到水，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它无论以任何方式存在都不会改变它的本质。这也是 Melt Season 的品牌理念，希望像水一样既坚守自我又能够包容一切，创造生命力涌动的气味世界。
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好像总是觉得自由和坚韧是一组反义词。如果我们实践了一段跟自由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就觉得这段关系一定是脆弱的，把握不住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给人提供安全感的。但其实在柔软的内心深处也是可以生长出一种很坚韧的力量的。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自由和安全并不是天然对立的一样，自由和坚韧也不是天然对立的。我们是能够在各种自由流动的关系形态中去寻找到一个坚韧的底色的，在这种底色之上，你才能够既了解到你自己，也了解到他人，尊重所有东西他们的状态。
嗯，刚才你的猫猫叫了一句，我觉得它有表示认同，
嗯，
它有在表达，
安全感，
嗯，它说对，我的安全感就是放生野外。我最近其实也会有一个新的思考呀，你看我们刚才的那个框架也是，我们会首先讨论友情它怎么变得更多元，亲密关系怎么变得更多元，但是我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思考是，友情和亲密关系难道不是也是可以实时转换，就像水一样从一个形状变成另一个形状呢？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朋友称自己是泛性恋了，他们就会发现我并不是对特定的某一个性别的人感受到心动，而是会在跟人的相处当中日常性的感受到心动。
为什么我身边朋友只有说自己变成无性恋的，对任何人类都没有兴趣了？
OK，
但我有懂你说的意思，友谊和亲密关系之间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嘛，因为你就是对人的吸引，你就是喜欢他。我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大家经常会提问说你能不能跟你的恋人做朋友，就如果你们之间没有那种激情或者荷尔蒙的东西的话，你们会不会是朋友？我觉得在我以前那些不太健康的亲密关系里，我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爱这个人，我是不可能跟这个人做朋友的。但我现在就觉得在我这一次亲密关系中，我体会到我们俩可以是彼此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同时也非常亲密，也可以有别的东西加注在这个关系上。另一个也是我可能去年交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后来发现我有一段时间老梦到她。
Oh my god！
是个女生，然后我当时就想，不会吧，我不会是喜欢她吧？
我前几天还梦到你了。
你不会喜欢我吧？
我又体现了我们工作伙伴的这个体现，我梦到我在给你改稿子。
啊、哦，你应该不是梦到我，你只是梦到工作环境。
OK，
这个梦并不指向我们的关系，它指向是你对工作的恐惧。
哦、嗯，但是确实，当你在梦到自己的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开始恐慌的。
但我后来就接受了，我觉得就是喜欢呀，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你爱一个人，或者你想跟他谈恋爱，或者怎么样，而就是就像你喜欢花、喜欢树、喜欢我的小猫、喜欢吃蛋糕、喜欢草莓，我喜欢这个朋友，就是一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我以前是有一个很强的防御机制的嘛，这种防御机制的一种外化的表现就是我的边界感会非常的清晰，我会在一段跟朋友的关系当中就把对方认定为我的朋友，然后一旦出现彼此都会觉得有些逾矩的行为的时候，我会心里哦，
你是我的朋友，请不要拉我的小手。
对，你是我的朋友，请不要偷吃我的零食。
天哪，当你的朋友真不容易。只有你的恋人才可以吃你的零食是吗？恋人也不可以，
也不行。
你不是我，请不要偷吃我的零食。
对，猫可以，猫在我心中第一位。Okay. 今年我觉得我是有一些跟朋友在一起的很巅峰的体验的。
巅峰体验
哦，比如说很怪，我前几天去那个宁波的玉兔小活动的时候，我同桌就是刚刚认识的两个音乐人和两个小红书博主，我曾经觉得我们隔行如隔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聊的空间。又是一个很商务的活动，我就觉得大家不就是假模假样，哎呀，敬敬酒，说哎久仰大名这种，但是。很奇怪，我们在那一次商务晚宴结束之后，我们五个人决定一起再去结伴喝酒，我们就一直喝到了半夜十二点。当时那个场景也非常的魔幻，因为它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岛的一座废墟上面，那座废墟看上去是个庙里面搞的一个酒吧，然后我们围着唯一的一个火炉就在那边喝酒，聊一些自己人生的情感的经历，或者就是鬼故事之类的。可能我也喝多了酒吧，我当时就有些醉眼朦胧，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爱大家啊，就好奇怪。我就心想，我明明刚认识你们不是很久，我们甚至有可能连朋友都算不上，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真的就非常的爱大家，
因为你们的关系确实就是像水像酒一样，
像酒
带了酒精的水。
对，哎，感情都在酒里了，
它不会被一个容器比如说酒瓶给框定住。感觉以前我们对关系理解它更像是说有这么一个容器，你往容器里倒上符合它形状的各种液体嘛， 但真正的关系它是没办法被容器装的，它就是自由的在你们中流散和弥漫开。
嗯，然后我也会觉得我们对于关系的还有一个执念就是要长久嘛。我发现我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因为现在到年末了，我会不停的跟我遇到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明年再见。以前我在说出口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抱着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承诺或者是契约，我觉得我们明年必须要见，如果不见的话就不能说这句话。但是今年我就意识到，哇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带着那么强烈的一种执了。
嗯，
哦，我会觉得其实我明年也可以不见，但是这段关系仍然放在了我的心底。因为我前段时间重看了金英的名字呼唤我嘛，我这一次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之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它好像是一整个连绵不断的盛夏发生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一次我就发现其实导演采用的是一种片段式的拍法。比如说两个男主游完泳，他立刻就切到下一幕，他们在树下看书，他从来就没有让任何一个片段完成过。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这么拍，我私下的一个猜测，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们的很多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是由一个又一个片段，一个又一个的瞬间组成的，它并不是连绵不断的，它也并不一定要是永恒的。就像这个片子最终的结尾也是悲伤的，他得到了一通电话，中电话里面告诉啊我要结婚了，但是你知道那个夏天永远都在。
嗯，对，我觉得当一段关系你能接受它处于一个薛定谔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你长大了，然后这段关系也在茁壮成长。印象很深，就是去年圣诞节，其实我们俩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一起过的嘛，那是一个真的特别暖融融的圣诞。我们一起聚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他们家灯是那种暖黄色的，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因为想应圣诞色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里聊天，喝奶茶，看再见爱人，煮热红酒等等。
天哪，去年有再见爱人，今年也有再见爱人，爱人总是再见，
但我们朋友却没有再见。
哦，
然后当时你就觉得真好，你在如此盛大的友谊面前，你就是会隐隐有一些担心，说那这个东西它真的是牢固不破的吗？我很害怕，很害怕是不是有一天它就会破碎。
你是当场就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我在盛大的幸福中就会有不安全感。
去年我其实有观察到你的一个表现，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说话，我当时觉得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我就是很悲伤。
哦，
我会在很幸福很幸福的觉得很悲伤。
哦，
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期待它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我知道它很难。
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当时咱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当时你和另外一位朋友是坐在沙发上，我们其他朋友是盘腿坐在地上，你坐的离我们最远。我当时就特别觉得你像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观这一整个你刚刚说的盛大的现场。
嗯，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可能当时的我就没这根弦啊，我当时就 just 参与其中，但是你参与其中的同时，你其实还在像抽离出来一样去看这一段关系。
对，我们当时一起聚会的几个朋友，今年大家有的换了工作，有的离开了这座城市，你会觉得这个牢固不破的东西它确实不再坚不可摧了，它就是有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当我以为这种失散、这种离别会带来痛苦，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个朋友他今年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哪怕我们可能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还是说，前段时间我想要玩什么时候想到你，我只是没有来得及约你，今年我们一定要见面吧，至少圣诞节我们一定要再见面。然后我想到，他说我们一定要再见面，哪怕我们到时候没有见面，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我不再期待壁炉里的火一直点燃，我现在知道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星星点点的火苗，它一直在闪烁，偶尔可能会熄灭，但我知道它一直在那里，它传递的温度一直在那里，那么这段关系带给我的温暖就会一直在我心里，它不一定非得要靠见面来实现。
这段形容真的很圣诞耶，我们圣诞就是要大家围着火一起谈论爱和友谊。
那以上就是 Melt Season 和小宇宙从冬夜探出自由身影系列节目之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大家都能用一颗柔软的心感受四季，在时间流转里感受生命，打开感官去生活，拥抱自由又独特的自我。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企划内的其他节目，
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探索关系更自由形态的故事，我们会在其中选择听众送出 Melt Season 全线香水试香套组，具体的参与方式可在评论区查看，期待大家的分享，
希望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自由的心来迎接这个冬夜。
除你武器陪伴大家度过了第一个冬天，下一个冬天我们还会在的，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 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